中国公布第三季度经济发展持续减缓，跌破7%大关。纽约时报报道，新疆发生汉人煤矿场遭遇袭击，有50多人丧生。匈牙利封锁边境，上千移民滞留在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边境地带。晚安，欢迎您收看10月19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再过几个小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抵达伦敦，展开对英国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另外，中国公布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跌破了7%的大关，这个数据的可信度如何呢？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也请您锁定今晚的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带您来聚焦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在今天公布了2015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 6.9%， 发展是持续的减缓，这也是自从全球的经济增速放缓以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呢，自从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第一次降到了7%以下。中国200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 6.2%。 中国国家统计局说，9月份中国工业产量仅仅增长了 5.7%， 这也是显示中国经济减速的又一个迹象。由于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中国经济的增速正处于25年来的最低点。那么中国政府在今天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 6.9%， 我们也知道是2009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这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今天所公布的这个最新数据，它说明了什么，或者它又隐藏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在美国的中国独立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来为您进行分析。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数字啊，6.9%，虽然说它跌破了7%的大关，但是早先市场其实预期的是更低，6.8%。所以你对今天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个数据，你觉得它的真实性有多高呢？
从这个真实性来看呢，它首先它反映经济下滑这种真实性呢是100%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出现状况下滑是必然的。但是6.9%这个数据呢，应该是官方统计局一个精心算计的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数字呢告诉市场的信息呢是经济有下滑，然后呢下滑幅度呢是在他们可以控制的范畴，所以6.9%这个数字应该是官方设计出来一个数字，实际数字可能跟公众的预期呢可能比较接近，可能甚至低于6.5%，也有可能低于6%，但是这个数据它是不会公开的，因为很容易引起市场或者公众的一个恐慌，这样子。谢谢。
是，那么不仅仅是这样啊，但实际上今天在市场也有一些反应，这确实6.9%也显示了中国政府的所谓保期这些措施是失败的。那么中国政府接下来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振兴经济呢？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到，可能央行呢很快可能有一个标准的措施，比如说降息啊、降准啊这些标准的措施来试图来刺激经济，但是这些措施应该起的效果应该是我们都不是很看好。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为了提振出口呢，不排除在未来几个月内呢，人民币呢会有一次主动的一个可以控制的一个大幅的贬值动作。可能幅度在5%左右，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未来几个月。谢谢。
是，我们知道这次中国国家统计局，我们刚刚看到新闻画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也特别谈到了中国现在经济所面临的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间的一些压力，一个是来自国内的。跟我们分析，你觉得在国际间到底是什么压力导致中国这个经济出现这个下行的压力？那么中国在最近以来，我们看到了股汇市的震荡啊，很多人都非常担忧中国经济有所谓硬着陆的这样的一个隐忧可能会要发生，或者已经在发生。你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压力导致了这个中国经济持续的这个下滑？
中国经济下滑呢，主要两个因素，佟俊杰这点说的没有错，在全球经济目前来说复苏是比较缓慢的，这导致对中国影响来说，直接的一个出口呢会有一个下滑。大家知道，在第三季度他们公布的数据呢，出口呢是大幅下滑到6.8%这样一个幅度，算是比较大的。虽然在过去呢他们也人民币也降息，人民币呢贬值，但是呢不足以挽救这种局面。除了一个国际市场的一个需求的萎缩呢，另外还有一个中国本身出口企业的一个竞争力也在下滑，像人工的增长啊，各种成本的增长啊，也是一个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下滑。另外这几个月特别是这个月刚刚出台了一个 TPP 的一个协议的签订，我觉得对中国出口企业，特别是一些外资企业的投资者的一个心理上的影响会很大。虽然目前来说这个协议呢需要各国的一个国会的批准才会生效，但是呢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他们可能提前做好一个应对措施，所以接下来的话中国出口的形势可能会越来越糟糕。那另外一个国内市场上，这次统计公布了一个数据，像钢铁啊、水泥啊、建材啊这些传统的一个行业呢，增速均出现下滑，他们的下滑幅度呢在2.1%到4.7%之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政府主导的一些投资，常规来说是叫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啊这些大幅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呢是在下滑，包括房地产投资建设的都在下滑。那我们就在出口在下滑，那如果投资在下滑，还有消费，大家知道最近是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前两天是有方面公布了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说达到1亿这样一个规模，听起来呢1亿的一个规模觉得很大，但是按中国的人口比例来说，它其实在8%或者左右这样一个范围啊。大家知道一个消费呢是一个比较对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有利的因素，但是呢因为消费不畅，中产阶级太少，这个群体太少，然后压力太大，这样子的话消费对那个经济的贡献就是很差的了。
是
还有一个消息，习近平推出来5年之内要消灭7000万的一个贫困人口，大家从这个数据可以知道，中国虽然在 GDP 呢好像是世界第二，然后是一个大国，访美也好，这次访英也好，都拿了很多订单过去，但是实际情况我们还有7000万的这样一个处于联合规定的一个贫困线以下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这样子这两个数据对比起来，大家知道这个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说出口在下滑，然后投资也在下滑，消费贡献又不利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实际的经济增长三套马车全部失灵的话，所以它那个6.9%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可能实际应该在6%以下。当然这是习近平先生他访问英国之前回答那个路透社的一个问答，大家其实仔细发现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坦诚告诉大家，就是说经济不是一直增长也有下滑，然后是一个经济规律。他我印象中第一次看到是作为一个中共的一个领导人在首次在媒体上说谈到这个经济的规律。大家知道中国经济一直是高速增长，然后说是一个神话也好，说是经济奇迹也好，给外界很多不同的观感，但是呢作为一个领导人这次也坦诚地告诉大家，经济是有规律的，不能一直有增长也会有下滑，跟这次统计局这个数据呢算是一个呼应。
确实，
的确是这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呢，就说中国政府一直想强调的这种 new normal 这种新常态，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是很难很难持久下去，可能会面临很大压力。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为我们所做的非常深入的分析啊。那么有关于中国最新经济数据它的详细内容，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输入关键字中国经济来查询更多我们的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继续我们要来看看的是美国纽约时报在星期一报道说，在新疆拜城县最近发生了一起持刀者血洗汉人煤矿的惨案，导致有50多人丧生。纽约时报记者发自当地的报道说，拜城县目前是处于戒严状态，当局正在展开大规模的追捕，政府对有关消息严加封锁，地方官员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甚至会否认它的发生。 报道说，有一伙持刀者在深夜首先杀死了警卫，然后袭击了在宿舍熟睡的矿工。遇难者大部分是汉人，其中至少有五名警察，另外还有数十人受伤。根据当地张贴的通缉令显示，袭击者是维吾尔人，他们似乎全部逃进了附近崎岖陡峭的大山里。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在今天稍晚抵达伦敦，展开对英国的国事访问。他的访问行程包括了参加英国女王为他举行的欢迎式、阅兵式，还有国宴，到英国议会发表演说，与首相卡梅伦会晤，同时出席英中商业峰会，还有参观英国学术还有企业单位等等。那么与刚刚结束的美国行程相比，习近平的这趟英国之行被人认为似乎是更受礼遇，到底是为什么呢？习近平此行的目的何在？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美国之音节目的是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的教授刘韶佳，刘教授，我们欢迎他。刘教授您好。
你好。
是刘教授，我们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说英中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黄金时代 Golden Era， 为什么卡梅伦要这么说？英国为何如此看重中国呢？
我觉得这个跟英国的文化和历史有关系的。这个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同时呢对资本呢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认知。
是刘教授，很抱歉，我们可能现在听不清楚您的声音，或许我们稍后试着跟您尝试用电话来进行连线了。现在 Skype 的讯号好像不是很稳定，那稍后呢，我们制作团队会继续与您继续通过的电话连线来了解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稍后也会继续来通过连线，请刘韶佳教授回到我们节目现场，谈谈习近平在今天就要展开的对英国的国事访问。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引起注意的是与习近平同时访问英国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香港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他已经在今天稍早抵达了英国，准备要在当地的六所大学来展开巡回演讲。很有意思的是，这已经是黄之锋第二次与习近平在同一时间访问同一个国家。就在上个月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呢，黄之锋也应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邀请到美国来访问。那么今晚黄之锋将要在伦敦牛津大学来发表第一场演说，题目就是在香港争取民主和自决。去年香港各界发起的占领运动让北京当局是头痛不已，这场争取香港真普选的运动也让黄之锋成为香港民主的领头人物，并且被《时代周刊》选为2014年最具有影响力的年轻人之一。那么与黄之锋同时访问的呢，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那么他即将在晚些时候呢，就要抵达伦敦的希斯罗机场来展开对英国的国事访问。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刚刚连线中断的布鲁奈尔大学的刘韶佳刘教授，请刘教授来我们介绍有关情况。刘教授您好。
哎，你好。
不好意思，刚刚的这个音讯啊，可能有一点点断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听到您的声音，可以看到您的影像。那么现在就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呢，之前呢，英国方面可以说受到非常大的重视。英国首相卡梅伦说，现在英中关系是处于一个黄金时代。跟我们谈谈卡梅伦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要从英国的历史原因去考虑，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那么对资本呢有个刻骨铭心的认知，同时呢资本为大，资本就是上帝，是构造英国历史及文化的一个基本元素，同时也是他们的基本价值的认可。
嗯，
那么有了这个价值认可呢，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英国呢是世界上谁有资本呢我就拜谁为大。那么现在中国正在处于一个资本输出的这么一个时期，所以呢被卡梅伦用了一个词叫黄金时代，跟中国 因为呢，它需要中国的资本，
也就是中国的黄金啊。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您刚刚确实提到资本这个为大，那么很多人确实也在这一点上特别的批评英国的一些作为啊。我们看到，除了卡梅伦，实际上英国的财政大臣最近奥斯本他也提到，他说要让英国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一个伙伴。这种说法在美国或者在很多西方国家你可能很难听到这样的发言，所以呢确实有很多批评说英国为了经济为了商业利益不去谈政治不去谈人权这些敏感问题，它失去了一个西方大国应该有的高度。您同意这样的批评吗？
我觉得这是英国的文化和历史所造就的一种必然反应，因为整个的英国就是靠资本，没了资本他就没了伦敦的这个金融城，没了伦敦的金融城也就没了英国的经济，所以他对资本是歇斯底里的一种本能的反应。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输入国家变成一个资本输出国家，而且呢这种资本的输出规模呢也是相当大的规模，所以呢这个英国是看中了中国的资本，所以呢这个千方百计呢想把呢这个资本呢、这个吸引过来，所以用了这个各种这种让中国领导人觉得好听的语言好听的话去呢感动中国，劝说中国呢把这个资本呢、输入到这个英国这边来，所以完全就是一种为了竞争资本而做的一种表现。
那么除了英国与中国现在要建立所谓很多人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之外呢，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实际上英国的卫报在今天也有报道，他说卡梅伦已经否认了英国与中国交好会伤害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可是刘教授，我们看到就在今年初，英国是第一个不顾美国反对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大国。那么就在其他美国很关注的议题，刚刚我们在连线当中也谈到了像南中国海的争议，像网络间谍网络安全的问题上，英国并没有来大力的声援美国。您认为英美关系会不会受到习近平这次访问相关的冲击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呢是个大国，我觉得他的这个气度没那么小。由于这个英国的小弟弟啊，我们说跟中国稍微走近几步来，美国就生气，然后就不认这个小弟弟。我觉得美国这个气度啊，如果他是那么小的话，也成不了这个世界的所谓大家公认的这个领导吧。那么而且美国和英国他们都是这个基督国家，他们本质上呢有说这个本就是说这个我们说价值的这种认可和联系，不会由于呢这个英国气球中国的资本呢而导致美国和英国翻脸。我觉得这是大家都不会往这方面走，也不会呢会有这种情节。当然了，这个我们说小弟弟做一些过分的一些行为或者说了一些过分的言语，可能呢美国呢这个会不高兴，但是呢也就是不高兴而已，他不会有什么认为这个我们从此就翻脸然后不认这个兄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还不至于发展成这种地步。
是，您认为不至于因为中国而来翻脸呢？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这次习近平在英国的这个可能计划。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预计要签署一个拖延很久的中国对英国核电站的投资项目啊。我们知道在英国国内实际上也有一些担心的声音，认为这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影响，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考虑是过分了。其实来讲呢，它真正的所谓的中国投资的核电站呢，它是三方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也就是说是用的是法国的技术、中国的资金、英国施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三方合作，是中国来出资，也就出资本。那么英国我们说它是个高度的这个认为资本就是上帝这种国家，而且对资本的投资是相当开放的。那么它为什么要开放？因为它认为这个资本的产权和这个经营管理的权利是分开的，你可以拥有这个东西，但不等于呢你可以有使用控制的这个权利。你可以把它卖掉，你不高兴了，但呢你不能说我把它关掉，我不让它发电。这个呢它的管理和这个我们说和使用权是分离的。那么在这种分离的这种制度的安排下呢，应该说对英国的供电的安全是没有威胁的。
刘教授，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做一个总结。您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他能够有任何实质的成果吗？或许对于英国来说，他带了很大量的投资，这是一个实质成果。还是您觉得习近平的访问主要着重的还是象征意义呢？
那只要看英国这边到底有多少有中国情节的人。那么我们说这个卡梅隆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中国情节的这么一个领导，所以他跟中国走得比较近，但不等于他的大臣或者他的底下追随的这些英国的精英们 也有深厚的中国情节，那取决于这个到底有多少人有中国情节，才能决定呢到底是象征意义大还是呢有实质的意义成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英国的布鲁奈尔大学的刘韶佳刘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习近平英国访问的最新发展还有相关的反应，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做更多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又要来临了，国会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国会山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就在美国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迫在眉睫时，美国国会也在经历一场动荡不安。议员们在休会一个星期后返回国会，仍然不知道他们下一届的众议院议长将会是谁。我们来看看记者鲍曼所做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离职到现在已经近一个月了。
今天早上我通知了我的同事们，我将在十月底辞去议长和议员的职位。
但接替他的人至今还没有找到，更不用说选定了。2012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莱恩一直承受着来自本党资深议员要求他谋求议长一职的强大压力。上个星期，美国财务部通知贝纳，除非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否则政府资金到11月3日就将用尽。
这将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无钱支付债务，从而把美国置于危险之中。
很多共和党人，特别是那些竞选更高职位的共和党人，不愿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改革来改变美国的财务状况。
我们有19万亿美元的国债，这很成问题，因为我们的 GDP 只有18万亿美元。
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谈判的可能。他指出，国会的职责是避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债务违约。
提高债务上限并不是批准新的开支，它只是让财政部支付国会已经通过的经费。
除了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以外，美国国会还必须在12月11日之前延长联邦政府开支授权，否则又将面临政府部分关门的厄运。白宫和国会领导人就长期预算协议而进行的谈判，据报正取得进展，但是在众议院议长选定之前，由谁确保协议得到实现或提交投票仍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由尼亚播报。
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东地区。就在星期天，在别士巴的一个主要公交站旁，有一名21岁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手持刀枪袭击以色列人，打死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刺伤其他10人，最后开枪自尽。
星期日发生在以色列别士巴一个主要汽车站的袭击是两周来最血腥的事件。巴勒斯坦人主要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造成8名以色列人和4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用种族隔离之墙来形容这个局势最贴切不过了。我们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已经有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了，今天在耶路撒冷内又竖起了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他们要把耶路撒冷的居民分隔开。
星期天，一名厄立特里亚移民被误认为是袭击者，而被以色列人警察开枪打死。警方已经开始在犹太人社区阿门哈纳斯夫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村庄贾博尔马卡伯之间建造一堵围墙，以避免发生更多的冲突。
我有必要住在一个出门上课、工作或是购物都感到害怕的地方吗？无论什么都让人心惊胆战。我希望警察能采取更多的行动，增派更多的安全人员。
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发动一系列的袭击，起因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有传闻说以色列计划占领东耶路撒冷，受到穆斯林和犹太人尊崇的一处圣地。穆斯林把这里叫做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则称之为圣殿山。以色列坚决否认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实施什么人可以在此处敬拜的规定，尽管如此也无法平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袭击从事日常事务的无辜平民的行为令人发指，毫无道理，但是他避免直接把最近的暴力冲突归咎于任何一方。克里计划在本周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在星期一将要进一步落实，负责监督落实该项目的联合委员会将第一次举行会议，来讨论双方如何履行各自的义务。伊朗以及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德国还有欧盟的高层官员星期一将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今年七月份在维也纳达成了有关伊朗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取消制裁的协议，星期天被称作是实施日，双方首次正式采取了落实核协议的相关步骤。在欧洲，匈牙利在星期六封锁了他们与克罗地亚的边境之后，有数千名移民星期一仍然滞留在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境地带，有大约2000人坐在没有暖气的公交车里等待进入塞尔维亚，然后再前往欧盟国家。自从匈牙利关闭通往克罗地亚的过境点以来，公交车要在斯洛文尼亚换走长许多的路线。斯洛文尼亚已经决定限制每天过境的移民人数。自从香港雨伞运动之后呢，有不少热心人士，他们每个星期都会继续的在街头来举办社区论坛，建立平台让香港市民认识政治。不过经过一年的时间，虽然参与的人士慢慢在减少，但是他们依然坚持着，希望可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改变社会的政治风气。我们来看看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每周星期六，香港流动民主课室都会风雨不改地在香港立法会示威区举办社区论坛，并邀请不同知名讲师和政界人士来授课，讨论有关香港政治和社会政策的议题。流动民主课室的前身是香港占领运动期间开办，当时学生罢课，不少老师、大学讲师都到场议教，鼓吹罢课不罢学的精神。虽然雨伞运动已经结束，但热心的义工每逢周六都会来到这里，延续当天的精神，竖起简陋的投射屏幕、椅子，让有兴趣的香港市民到场参加。流动民主课室一直主要在香港立法会示威区举办，不过另外有比较知名的社会论坛小丽民主教室最近却尝试走遍香港各区，设立小摊位向该区的街坊邻里讲述政府在各区的施政，希望提高一般市民对政府政策和时事议题的认知和关心。
过往我发觉，因为有很多很基本的资讯，市民平常可能比较忙，所以不太清楚。比如说，政府现在有多少钱，我们用了多少钱在哪些地方，或者地下阶层的生活是怎样。所以我每个星期天都在街上跟市民去讲这些议题。
多次参与流动民主课室的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程明表示，他认为这种论坛是时代的产物，因为香港从来没有试过有这样的组织能公开举办论坛讨论政治，并能持续一年之久。他认为这反映港人感到政治危机和核心价值如自由、人权、法治、民主都受到很大的威胁。 不过程明教授也观察到，参与这种社区论坛的人数最近没有明显的增长。
香港有好多人，你都觉得一定嘅程度无能感啦，因为北京好强硬话唔俾民主啦。
我估计香港有很多人有一定程度的无能感，北京很强硬的说没有民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相比台湾来说，一般港人不太喜欢花比较长的时间去聆听或者阅读比较严肃的东西。
程明认为，如果这种论坛的参加人数只局限于二三十人，其实是阻碍这种论坛的发展，除非参与的人士把这种论坛遍地开花。他又说，促进民间对社会议题的讨论不能单靠这些论坛，香港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需要透过其他途径，例如出书去教育普罗大众。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在缅甸呢，一些基督教人士他们正在自发地组织起来，要打击在缅甸北部猖獗的海洛因问题。这对于加重这个地区冲突还有腐败的毒品贸易来说，行动可以说是影响深远。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缅甸这个世界第二大鸦片产地，藏匿毒品非常简单。在缅甸北部靠近中国的克钦邦，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海洛因。这种高度成瘾性的毒品，有一些生长在战事频繁的边境附近的鸦片种植地，它们是世界上最纯的品种之一，而且极其便宜。
我上班之前吸一美元或两美元的毒品，但是其他人会把他们所有的都吸完，如果他们有一瓶就会全部吸完。
很多挖掘玉石的矿工也会吸食海洛因，它可以压抑饥饿和疼痛，帮助他们应对危险的工作。现在一些基督教支持的组织正在自己动手打击毒品，他们的策略正转为组建治安委员会。
我们问他们是想去警察局还是接受我们毒品销毁小组的惩罚，所有人包括政府都知道这是我们的规定，我们把毒品扔到水里或者烧毁他们，并鞭打吸毒者五下作为惩罚。
在帕敢，40%的静脉注射毒品使用者感染有艾滋病病毒，比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严重许多。援助人员说，来自基督组织和社区的压力使吸毒者更难得到干净的针头，也就意味着感染率上升。还有另一种计划外的结果，更多的用过的注射器被丢弃在公共场所。天主教运营的康复中心不通过鞭打治疗毒瘾，他们依靠祷告。只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可能没有毒品，其他的家庭和孩子都有毒品问题，现在状况更糟了，我们自己的社区也被影响到了。人们害怕一些自封为缉毒组织的暴力行为，此外以信仰为基础的诊所的复发率也相当高，人们担心已经造成严重破坏的毒品贸易的影响会日益严重。
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这似乎要比往年是更有看头了，特别是几位政治局外人他们的亮眼表现。我们看到在共和党内有两位候选人，地产大亨川普还有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两人目前在党内的支持率都超过了 20%， 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支持率相加就几乎要占了一半。为什么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在最近特别参加了川普还有卡森的竞选集会，观察两位参选人的表现还有支持群众的反应。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栏目里呢，龚小夏就要来和您深入的分析。我们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是我们看到一位是地产大亨，一位是个医生啊，为什么选民对这个卡森还有对川普两人有这么大的这个喜好程度？为什么他们两人会得到这么大的支持？选民不去支持那些有经验的政治领袖呢？
一般来说，大家分析都说，选民是对现在华盛顿的政治啊，对现在这些现有政治领袖非常失望。我呢是到现场去看，就是到川普讲话的现场和到这个卡森讲话的现场，我在观察为什么他们的吸引力在哪里。我看到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在讲话时，他们的吸引力，它就在于他们跟其他的政客不一样。 整个美国对政客很反感，现在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对政客反感的也是历来美国人一向对政客就不太感冒，是不是？但是在现场你能看到呢，川普和卡森两个人都是，你问他说他有什么说话，他直说。比如卡森谈种族问题就非常非常坦白，他说种族问题，我们的社会福利什么之类，你不能让他这个不工作，我们的人就是要让他工作，我妈就是让我工作，这非常努力这么工作呢，才能避免这个种族上这些问题。他认为种族问题是个社会问题，种族问题不是种族歧视造成的，这很有意思。然后像川普嘛，川普在那儿他就是整个讲话就是他怎么伟大，他怎么伟大。我当时看了群众跟着迷一样，非常有意思。因为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一般来说呢，政客讲话都说啊，上帝啊，我就非常非常这个虔诚啊，谦虚啊等等，就是这样，是不是？不谦虚不是美国政界的这个表面这个传统，也就这么说吧。美国其实政客一般都不谦虚，都觉得自己很伟大，但是呢他们要拿出一个谦虚的样子。所以川普这个不谦虚呢，忽然让人觉得这是个没有面具的人，
觉得耳目一新了。
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来到这样的一个场面。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想知道的就是，卡森与川普得到这么大的支持，他们的支持者大部分是来自什么样背景的人士，他们的支持者是不是有各自不同的这种可能说是他们的种族啊，或者他们文化，或者是他们的不同的背景，跟我们介绍你在现场的观察好吗？
这很有意思，差不多应该说90%多是中下层的白人，非常明显。就第一是黑人很少，包括卡森的活动中，卡森本人是黑人，
对，
黑人也很少。川普的活动黑人就更少，那个其他少数族裔对也不多。我在川普的活动看到有十来个这个拉美裔啊，都在那抗议川普，所以在中间大吵，就说他的移民政策问题。所以基本上是白人中下层。
嗯哼，
我们也能看到这些年呢，白人中下层呢对美国的政治有非常这种失落感。
嗯哼，
所以呢在这个失落感的这个支配之下呢，他们愿意选一个政界之外的候选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是，那么这种白人中下阶层的选民，他们在选举当中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几个月前如果你说卡森或川普会赢得这么大的支持率，可能很多的政治分析家都不愿意相信。但是现在随着他们支持率不断的水涨船高，甚至开始有人在讨论了，美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所谓的政治局外人或政治素人的这样的总统，他们当选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现在这个啊，怎么所有分析家都不敢说了，因为川普刚出来的时候，所有分析家说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所以呢无论是左翼还右翼的分析家都犯了这个错误。但是现在呢，现在流行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因为有人写了一篇很短的评论，他说川普是可以谈恋爱但不能结婚的一个人。这怎么说？在政治上就说经常有人说竞选嘛，就是恋爱和结婚，你恋爱可能是一个人，结婚又是另外一个人，说如果能够恋爱成功也结婚成功呢，这个人就当选总统了。这是选民跟候选人的关系。那么这篇评论在网上传得非常开，而且大家评论都用说川普大家都会恋爱，因为他说话很吸引人。可是到真正投票，选民走到投票箱面前，跟不跟他结婚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现在所有的政治评论员都只是一个说法，不敢下定论。
对，仍然在观察当中。是，我们非常感谢小夏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和分析。那么今天我们的小夏看美国栏目呢，要持续的带您关注美国的大选还有时事消息。今天的文字还有视频我们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呢，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代理人战争，并且让人回想起1979年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的那段历史。不过呢，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说，只要不出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是不会在叙利亚重演的。我们来看看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回来的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支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人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все-таки мы считали, что за 9 лет войны мы
我们觉得在9年期间，我们本可以拿出更多行动来制止战争。我们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我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在战术方面，差别是巨大的。我们只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我要说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的，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把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
联军已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是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我们从阿富汗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了，我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但我不觉得这会演变成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有那么大了。
我认为即使是最小的伤亡，也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把伤亡最小化。因为伤亡不仅仅发生在空中，我们驻叙利亚的基地也可能遭到袭击。
美国领导的联军排除了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阿萨德总统协调合作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一个积极的步骤是双方同意分享在叙利亚上空的飞行数据，以避免意外事故演变为冲突。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由莫宇播报。
那么在美国各地的社区呢，他们也欢迎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这些难民在抵达美国前，经常要在难民营里度过许多，即使没有很多年，可能也有很多个月的煎熬。不过在来到美国后，他们在适应新国家的新生活上，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我们继续来看看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回来的报道。
8岁的亚兹恩·纳贾尔虽然自己还在学英语，却已经成了家人的翻译。
在学校，我以前告诉每一个人我不会说英语，可是现在好了，我会说英语了。
他的父亲阿比德·纳贾尔不会说英语，连每天送孩子上学都很困难。
比如说校车来了，爸爸却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阿比德·纳贾尔在叙利亚霍姆斯做建筑工作，为躲避暴力带家人逃入约旦的难民营，在那里生活了4年。他们通过一个国际安置中心项目，在8个月前来到了美国。
我们感谢美国人让我们来这里开始新生活，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努力适应。
他希望挑起养家重任，可至今没有工作。
我在找工作，可他们说不能雇我，因为我不说英语。
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休斯敦居全国之首。不过虽然常听到人们说西班牙语、汉语和越南语，说阿拉伯语的人却少得很。奥马尔·什沙克利懂得叙利亚人的苦衷，他1997年从叙利亚移民来美，如今为休斯敦叙利亚俱乐部协调难民事务。
首先你有文化差异，文化震撼，其次你有语言障碍，第三为了承担养家的责任，你必须工作挣钱。
什沙克利说，难民安置机构只提供有限的支持，
他们只有很少的资金，只能出资帮这些人度过几个月。
不过他说，难民不能回叙利亚了，连年轻的亚兹恩都明白这一点。
如果留在叙利亚，我们会死的。
纳贾尔一家希望他们的其他家人和朋友也能够很快来到美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很多人说到抚养儿女，传统上呢一直认为这是母亲的一个主要职责，可是在现代社会里面也表明了父亲其实在子女的成长过程里也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被父亲抛弃或者忽视的孩子，他们在成长方面是比不上那些父母都全心投入的家庭的子女。美国之音记者扎曼诺夫呢，他最近就访问了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这家机构，他们专门提供研讨和培训，来帮助男士们成为更好的父亲。我们来看看记者扎曼诺夫从马里兰发回来的报道。
在马里兰州赫洛克一处名为河畔屋的地方，一个俄裔美国人的教会社区正在为父亲们举办一场亲子营，向他们提供育儿建议，并且有机会让他们现场实践。来自马里兰州黑格斯敦的商人帕维尔·卡塞文科说，来到亲子营是个好机会，能和他的儿子共度宝贵时光。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бывает совмещать вот вместе。
将家庭和工作结合起来确实很难。我们这些父亲们今天就聚到这里讨论这个话题。很多人觉得母亲大多应该和子女们在一起，但我觉得如果父亲不参与的话会有问题。
不只是父亲们，没有父亲的孩子们也能来参加河畔屋项目。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是个和男性榜样互动沟通的机会。家长辅导员也来这里观察哪些实践在现实生活中有最好的效果。克里斯·布里格姆在5年前购买了河畔屋，他想帮助父亲们成为更好的家长。
我们在2010年怀着帮助父亲们的目的买下了这个地方。在2011年我们真正开始为社区的那些教会提供服务。从我们有了河畔屋这个地方，我们服务过的社区包括华盛顿、巴尔的摩和威明顿的社区，之后还有东海岸的其他一些社区。
项目组织者维克多·维索斯基是维吉尼亚州新生俄罗斯教会的牧师，他说，对男孩子们来说，父亲是他们人生第一个老师。
在儿子的生活里有父亲的参与，这点非常重要。儿子会向他的父亲学习，并且走他父亲的道路。能在一个男子们的亲子营里和大家聚在一起，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在大自然中放松，思考如何改善和妻子的关系，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
但是维索斯基也认同父亲在女儿生活中的角色和他们在儿子生活中的角色同样重要。
女孩对异性的爱始于她对父亲的爱，她的父亲是她第一个爱的崇敬的人。对女儿来说，父亲就是英雄。父亲对她的妻子是否忠诚，是否建立了一个充满爱的家，这些对女儿的成长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
维措斯基说，一个父亲像对待他的事业一样认真对待他的家长职责是非常重要的。留出和子女共度的亲密时间是个很好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扎曼诺夫，马里兰州赫洛克报道，尤尼亚播报。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 OMG 美语单元了。美国的万圣节快到了，白洁要和您聊聊她童年记忆中的万圣节。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小袋鼠英文，你的话题就是万圣节 Go trick or treating Go trick or treating Go trick or treating 去药堂。 Some of my fondest childhood memories are my memories of going trick or treating in my neighborhood in Ohio。
我童年记忆里最喜欢的就是在万圣节的时候去俄亥俄的邻居家药堂。
Go door to door, go door to door, go door to door,
一家一家敲门。
My dad would take me door to door, house to house. We would ring the doorbell and I would scream, trick or treat! To the person who answered.
我爸会带着我一家一家敲门，我们会按门铃，别人开门后我就会叫不给糖就捣蛋 Trick or treat
A pillowcase full of candy A pillowcase full of candy A pillowcase full of candy
一枕头套糖
Each person would give me a piece of candy After visiting 20 houses I would have a pillowcaseFull of candy
每个人都会给我一块糖去了二十多家之后我就有一枕头套糖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are your Halloween plans? Are you going trick-or-treating? Or are you just gonna dress up and go to a party? OK,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收看由宝申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要带您去看看这场在乌克兰的复古服装秀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18届五中全会定于10月26号到29号召开除经济议题之外主要议题可能还包括人事调整及军队改革习近平主政三年以后能不能在这次全会上打破传统人事安排常规提拔一批自己的人马进入权力中心另一方面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上星期正式批准拍摄45集电视剧《梁家河》再现青年习近平的奋斗和理想而投资拍摄的山西梁家河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也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打造梁家河品牌涉足影视文学农副特产餐饮宾馆酒业香烟等行业让梁家河品牌走出山西走向全国梁家河是中国造神运动的新篇章还是商业操作的伎俩是大家谈邀请专家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全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星期一将进一步落实负责监督落实该项目的联合委员会将首次举行会议讨论双方如何履行各自的义务伊朗以及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德国以及欧盟的高层官员星期一将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今年七月在维也纳达成了有关伊朗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取消制裁的协议 星期日被称作实施日，双方首次正式采取落实核协议的步骤。中国政府今天公布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6.9%，发展持续减缓，这也是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首次降至7%以下。中国200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6.2%。中国国家统计局说，九月份中国工业产量仅增长5.7%，这是显示中国经济减速的又一个迹象。由于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中国经济增速处于25年来的最低点。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说，新疆拜城县最近发生一起持刀者血洗汉人煤矿的惨案，导致50多人丧生。纽约时报记者发自当地的报道说，拜城县目前处于戒严状态，当局正在展开大规模的追捕。政府对有关信息严加封锁，地方官员被问及此事时甚至会否认它的发生。报道说，一伙持刀者在深夜首先杀死了警卫，然后袭击了在宿舍熟睡的矿工。遇难者大部分是汉人，其中至少有5名警察，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张贴的通缉令显示，袭击者是维吾尔人，他们似乎全部逃进了附近的崎岖陡峭的大山里。继续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近日，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开展的代号为“扫雷”的专项行动，逮捕了4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军工单位工作人员。这项行动主要针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围绕中国国防军工领域实施的情报窃密活动。据悉，这4名嫌疑人都在同一个军工单位工作。文某是该军工单位热表车间的员工。2014年10月，他在聊 QQ 时收到一个网名为 H 的人发来的兼职招聘信息，要求文某提供一些和工作相关的机密材料，并承诺支付每月3200元人民币的报酬。此后，文某多次向 H 提供包括生产军品的型号、月产量和使用的特殊材料等涉密信息。另一名在这家军工单位技术部门任职的嫌疑人王某，也是在网上找兼职的时候认识了 H。王某认为自己提供的单位动态信息并不涉密，所以一直向 H 提供涉及定型情况、样品编号、试验节点、出现故障情况等军工信息。另外两名嫌疑人吴某和李某在与这家间谍情报机构接触时，虽然意识到了对方可能的身份，但最终由于多种原因接受了对方的请求。今年初，中国当局因涉嫌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罪，逮捕了一名来自美国休斯顿的女商人桑迪·潘吉利斯。在习近平访美前夕，她的丈夫曾通过媒体呼吁释放她的妻子。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表示，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和俄罗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及约旦等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商讨重启政治解决叙利亚局势的各种途径。克里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表示，美国希望避免叙利亚彻底毁灭，而他进行会谈的唯一期望就是有关各方都能做出努力，更好地了解各种解决途径以及如何解决等。克里说，所有人包括俄罗斯人和伊朗人都表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就要努力寻找政治解决途径。他说，这是一场危及整个地区众多国家完整性的人类灾难。3个星期以来，俄罗斯为支援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了数次空袭行动，遭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批评。他们称，俄罗斯军队主要是以反政府武装而非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攻击目标。克里表示，如果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撑腰，那么他们只会招致更多激进分子的反抗。克里说，反之，如果俄罗斯在那是要帮助阿萨德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并打击达伊沙和极端主义，那么就有可能采取一个非常不同的道路。达伊沙是伊斯兰国的阿拉伯文缩写。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定于10月26号到29号召开，除经济议题之外，主要议题可能还包括人事调整及军队改革。习近平主政三年以后，能不能在这次全会上打破传统人事安排常规，提拔一批自己的人马进入权力中心，为十九大组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布局？军队高级将领中又有哪些人将进入中央军委？军队改革的路线图是否也会在这次全会中成型？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通常的五中全会都是在十月中旬举行，这次推到10月26号，有专家评论说，在根据以往的这些情况来看，如果全会提前或者推后，肯定会有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您怎么看今年这次会议的推期，到底是由于习近平访英，还是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事调整？
我是这样想，就是因为每一次的最近这几届吧，每一次的五中全会都有一些变局。那么当然这一次呢，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呢，有可能呢，这个一再推迟呢，我觉得不是因为访英，而是因为这个可能内部的协调还没有完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一个呢，就是作为人事布局来讲，可能那个牵扯的面比较复杂，因为这个习先生想提拔的这个群，他这个所谓的叫习家军也好，叫之江新军，什么闽江旧部等等等等这些吧，总之他想提拔的这个人群呢，在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比较低，有很多呢可能刚刚够到副部级，连部级，当然有一些到达部级。那么这批人如果想在十九大，这个未来的十九大，两年以后的十九大上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可能有困难。进入中委，我觉得是有可能。那么进入常委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共是一个传统上论资排辈的这么一个组织体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提拔新人，我想这中间的阻力是会存在的。另外就是所谓这次在大阅兵时候提出来的这个裁军，也就是包括军队的改革，那么这个牵扯面就更有些敏感，所以我想可能对于这个传说中的一些人物是否能够进入中央军委等等，我觉得很多说法都有一些就是这种猜测都有一些一厢情愿的成分。其实可能他们这些猜测啊，他们很多是不太了解中共的这个决策体系。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五中全会也是对这个习先生的这个他的权力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测试，就是他能不能够就是打破原来的这个这套组织体系的常规，就是超常规的来提拔他所要提拔的人，也就是说实现这个此前所说的这个能上能下。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个如果说这一次，当然这些事情啊，我们不见得在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可能是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会逐渐看到可能会有一些人事变动。 但这些人事变动能不能够真正的到位，这个我觉得现在还不好说。
嗯，
所以我个人对这次会议抱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一个呢，就是说，习先生他能不能实现他的人事安排的这个目标？还有一点就是，未来比如说对“十三五”的规划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就是所谓中央决议的东西，在做了决议之后，都是被束之高阁的，而且那个有些决议或者这个决定等等等等，这些文本做得很好，语言也很有创意，但是呢，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一个是被体制内部本身的这种反作用力就化解掉了，还有一些呢，由于领导的偏好，其实领导他虽然有中央的决议，但是他按他的习惯思维去做事，最后也导致有很多的决议其实也不能真正的实行。
是，
所以我本人对这个会议是抱一种很谨慎的观望态度。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何斌先生，我看到有一些海外的中文媒体在那里猜测或者说报道，这次全会有可能增设中央军委成员，甚至还有的报道说有可能增设候补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你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就是因为习近平如果他要这个在十九大的时候真正建立以他为核心的他的这个浙江帮也好，这个胡锦帮也好，能够这个迅速的提拔上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正如张先生讲的，他必须打破现在的这个规则。如果不能打破现在的规则，那习近平就什么都不能做。不管他是往这个毛的方向走，还是往民主政治转型的方向走，那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前，我就讲了，不管习近平为了做什么事情，只要他想做事情，那么他就必须要打破现在的这种权力框架。现在的权力框架是邓小平尤其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所建立的人事布局。因为一个所谓的中国党的领导人的形成过程，他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安排，比如说先把他安排中央候补委员，然后再把他变成中央委员，然后再把他变成一个地方的诸侯，或者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主管主要的一把手，然后再提拔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这都需要一个漫长时间的安排。所以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的政治局的这个班子，所谓政治局常委的班子，其实跟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所以他上台以后基本上所用的人都是一些级别比较低的，而且未必这些人呢有真正的管理能力，他也许就是浙江的一个什么书记一个地方的一个什么书记，或者一个部门的一个领导小领导一个厅局级干部或者是一个副部级干部，突然因为他跟习近平认识，习近平现在中央部委他也调不动，因为这些人到处都是江泽民的人，到处都是胡锦涛的人，都不是他安排的，所以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熟悉的人。但是熟悉的这些人，第一个从权力的秩序来讲，他一下子没办法上升到一个决策的层次，所以习近平在搞了所谓的领导小组，把这帮这个浙江也好，上海也好，或者是这个福建也好，安排到这个领导小组里面，成为一个成员通过这样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去打破传统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这么一种执行的机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习近平必然走的一条路。如果习近平走不通，五中全会就是一个常委性的会议，那就证明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拿到了真正的权力。什么叫真正的权力？不是安排某一个人或者是他讲一通话，或者是下面的人把他俗称为一个习大大，而是呢，他能不能打破江泽民和胡锦涛所建立的这个权力秩序。那么习近平在之前他已经有所暗示，或者说是明示吧，就是所谓的政治局的或者是领导单位岗位上的能上能下，所谓能上能下，就是把你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所安排的人拉下去嘛，所谓能上就是把我的人给上上去嘛，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那么中央军委这个班子，谁本来这个军大裁军，这个不是习近平所谓主动提出来的一个军事变革，而是拖了几十年的，应该早就应该裁军的这么一个行动啊！中国的解放军的整个的指挥体系，不像几个那个像文革团的军事专家，有什么罗源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整天在电视台里面胡说八道的这几个专家啊，这个所讲的那么强大，中国的军队简直是不堪一击的一个极其腐败、极其无能，而且装备很落后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一次军制的变革，那么呢，他要进行军委上的一种人事调整，会不会反映在五中全会？那是很有可能的啊。但是即使是不能反映出来，在未来几个月或者是几年之内啊，整个中央军委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至少把他所认识的、熟悉的他这党的同伙，或者说呢啊，来自于这个东南系的南京军区，尤其是31区的军，跟他啊见过面的啊，很多军将他都没见过面，见过面的这些将领，或者是打过招呼的这些将领，在浙江或者是湖京工作期间呢，把他提拔到这个中央军委啊，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政治局那是一个更加艰难的一个活啊，更加艰难的活。那么五中全会能不能露出某一些啊线索出来，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幅度不会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肯定会有所作为，这是习近平的基本上的路数，我们看出来是应该是这样的。
嗯，我看到有香港的媒体报道说，现在呢中央军委成员是10人，这次有可能扩展到15人，以便为19大最后定下中央军委的组成，来先安插一些人员再进去。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报道？
这是因为呢，他没办法拉完全啊，进行根本性的军事的这个变革。因为现在的这个范长龙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常万潜，现在的总参谋长韩锋辉，这几个主要的军事的这个将领呢，都是这个葛伯雄和徐泽浩时候拿下这个安排下来的，甚至他们还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还有更多的将领，那基本上是这个葛伯雄和徐泽浩的人，所以他要把这方全部拉掉，那等于中国中的就没人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只能采取这么一种方式，就是稀释。什么叫稀释呢？就是说把领导机关扩大啊，把这个班子扩大。人数比较原来是5个，我现在变成7个，原来是7个，我变成是5个，人数一多我就掺沙子进去了。实际上呢，你表面上啊，范长龙你还是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那实际上我加了几个人以后，你的权力就被分解掉了。他通过这样一种稀释的方式来稀释原来的葛伯雄和徐泽浩的人嘛，这是他的一个传述吧啊，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他要真正把这片全部拉掉，那也完了。你比如说政治部主任张扬，对不对啊？这个总参谋长韩锋飞，这样中委常务副主席这个范长龙，还有国防部长这个常万潜，这几个人都要在未来几年之内拉下来的啊。但是一下子把他全部拉下来不行啊，所以呢，采取掺沙子的方式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嗯，好，下面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回答问题。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看呢，这个习大帝政治体制改革难在呢，所有的官员上任呢都未经选举，都是提拔或买的官职，都未公开自己的财产，包括习大帝自己。蒋经国呢是蒋介石的儿子，戈巴乔夫、叶利钦是苏共的党魁。习大帝不下狠手，不解除党禁报禁，习大帝不会有实权，也不会有好下场。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想中国的这个军队的组织形式是党领导军队，这一点都知道。军队从那个毛泽东去世以后到现在，到邓小平以后，他在弱化军队。因为什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个常委里边有军人，现在已经常委里没有军人了，政治局委员可能还有，是吧？就说党领导一切，是吧？而且呢，现在废除了终身制，用自然淘汰方法，用了由于年龄啊，是吧？等原因呢，5年、10年、 自然淘汰方法。我想中国的这个军队，刚才那个和平先生说中国军队什么不堪一击，我总觉得有点过分。虽然说中国军队总没打过仗，但也进行演习，武器也比较先进，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想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中国军队还是从人、从武器数量、从人力这方面，我认为还不是那么虚弱，或者我认为有点过分吧。
好，
谢
谢河北张先生。张先生实际上提出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军人在中国高层政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一会儿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是中国军队的现状到底如何，再请和平先生简短的回答一下。首先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如何看待中国高层将领在目前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毛时代开始一直是压抑军方，就是防止他们这个权力做大，当然这个到紧急时刻就不得不利用军方，那才有这个利用林彪来搞掉刘少奇，所以我以前讲过，就是军方只是在某一时刻、某一关键的历史时刻，由于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力量不够的时候，就会借用这个军队的力量来指挥一下党，但是指挥完了就还得让他们回原位。这个呢是基本上作为就是中共的一个传统吧，它一直保持下来。那么当然这一次呢，可能大家一直在猜想，就是说会怎么样。由这次这个关于裁军、关于军队改革，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案都在这个网上流传，但是呢到底这个清洗军队，我觉得毕竟还是一个有一定风险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军队内部的利益。那很多人的军衔军职都是花钱买来的，他的血本还没回来，他还没有赚钱，你就让他这个走人，他会不会这个出各种的幺蛾子来跟你作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就是军队内部可能对改革的阻力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对军内这个，比如说这次中央军委的这个人选，现在有各种的猜测，比如说这个刘源会不会进军委啊，等等等等这种事情啊。其实呢，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刘源进军委有非常大的阻力。这个从张木生，就是这个被称为他的这个主要幕僚的这个张木生先生啊，他最近的一个讲话就谈到这一点。一个呢，他撇清他自己的言论跟刘源，他说我的言论、我的观点跟刘源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人想阻止刘源往上走，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点题。因为我此前我们就一直知道啊，军队内的这些个航武出身的或者草根出身的这些将领，他们对于这个太子党的这个红二代们的这个将领，他们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所以特别是当这个像郭伯雄、这个徐德厚他们这个搞了很多腐败，然后被这个刘源这一下子把盖子掀了以后，那么其实刘源在军内得罪了一大片的人。那么当然我们且不说啊，这个刘源本身怎么样，但是呢军内一直有这样的传言，就是有三个姓刘的不能进军委，一个是刘源，一个是刘亚洲，啊，一个是刘小江，这三位都是太子党。那么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个说法，我们听到的说法，但是呢也反映了军内的一种情绪。那么究竟这个也就要看啊，就是说习先生他的能量，他的这个权力到底有多大，他能不能把他想要安排的人，他认为可用的人安排到位，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真的不好说。所以这一次这个五中全会是对他的权力大小的一个检测只有在会后我们才能多少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的，
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张先生不同意你对中国军队现在特别是战斗力现状的评估，你怎么回应？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所以我没办法去评估呢他到底打得怎么样。我们只能看到最近几十年以前打过的仗，那中越之战打得一塌糊涂啊，中印之战打得这个乱七八糟，也是不吃所有人，不知道在打一个什么仗，对吧？还有什么珍珠宝啊、珍宝岛之战，还有这个韩战。那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以来打的仗没有一个仗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而且是打得很漂亮的一个仗，要么就是牺牲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人数啊，牺牲了很多的这个将士，要么呢就是莫名其妙，中英之战莫名其妙，要么就打得一塌糊涂啊，你一个比他很更贫穷更落后的一个原来的军队都不能打。当时我跑到这个中越边境跑了一段时间，了解了在军队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了解了这个军队的这个情况啊，比外面想象的比外面报道的要恐惧很多，中国的军队的战斗力之差啊。那么现在经过几十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解放军建立了一个就是军装很像美式军装的这么一个部队啊，这一看起来好像这个徽章很多啊，这个像奖章很多啊，这个军衔是又是这个少将又是中将又是这个上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啊提拔这些职位上的啊。
嗯，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这个装备啊，中国的装备好像这个阅兵式出现了一些装备，我们经常也看到西方一些媒体报道说中国装备现在进展得很快啊，就是但是这些装备全部都没有经过实战啊，都不知道它到底可用可不用啊，因为中国是一个造假成国的成风的这么一个国家，你根本不知道具体它的装备怎么样。 OK， 即算是这些装备有一定的先进性，要形成一个具有啊这个现代投射能力的、现代运作能力的、现代战斗能力的，它不是一两个尖端武器、一个综合性的武器就可以证明你的战斗力有非常强。不错，你是有核武器，有很大的组合能力，但是你的常规的这种海军、空军、陆军整你的合成的演习来看，你就是非常落后的啊。所谓合成演习就是空军告诉海军说啊，我演习完了，你可以继续演习嘛，对吧？它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实战的啊交叉的现代意义上的这个军事的行为啊。那么不要说你要讲整天这个几个军人文官团的，我说他们是文官团嘛，就是那个叫什么刘富明还是什么东西，几个这个所谓的少将，所谓的这个电视台没讲话的，以军人面目出现的，他们即使是文官团员啊，你一个钓鱼台他们的还要几个这个老百姓上去跟日本人去争夺一下，被日本随便就赶走了，对吧？很荒谬嘛。一个这个南沙啊，这个南海喊了那么多天啊，等到美国说我们要保证这个自由航道的这个运行啊，美国说我随时可以执行这个任务，那没有，那就范长能怎么说的？那即使是中国的军国土遭到武力的威胁，我们也不是武力威胁，就等于说你们赶紧过来嘛，我们根本就不会跟你这个对抗。所以这些人呢、啊，不了解中国真正的这个实力，在整个的这个亚洲，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打一场什么战争。你现在打什么打呀？有人说比甲午战争怎么样？我告诉你，你现在如果在南海真正解放军打一场仗的话，比甲午战争还要悲惨。首先，这个不要说他的战斗力啊，就是军事装备，你就整现在的敌人看，那都是你的敌人了，对不对？原来是你的敌人，这个菲律宾是你的敌人，日本是你的敌人，美国是你的敌人，昨天还加了一个这个马来西亚说你们在南海建这个岛完全是这个自己自己制造麻烦啊，自己这个制造恐慌。那亚洲没有几个国家站在一起，你甲午战争的时候还只有一个日本，你现在遍地都是敌人，你知道吧？这个原来和菲律宾联盟，菲律宾和美国联盟了，美国和日本联盟了，你怎么打呀？对不对？你怎么打？你打一打试试看。啊，原来我还认为你应该查枪组火一下，至少显示出来这个72年那个海岛女民兵，还记得吗？就是又拉了几个渔船去撞了一下这个原来军队，好像我们显示了这个中国的军队力量。你现在连这个影子都没有啊，这个胆量都没有。中国的军人像范成龙这样的，在军队泡了几十年，他知道中国解放军是不能打仗的。不信你试一试。
好的，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张先生，你好。
喂，
山东张先生，请讲。
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就是十八大之后啊，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最担心的就是台湾问题，就是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就是台湾的国民党昨天已经换柱了，是吧？就是说这个种种迹象表明啊，就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就是非常得台湾就是同胞的就是这个民心，所以呢就是说蔡英文呢又刚刚访问了日本，就是是不是给日本就是与日本签订了什么密约，那么是我非常担心，就是说2016年会不会成为就是海峡两岸呢就是军队就是相互对抗，就是你像以美国为首的，你像北约啊，你像还有就是那个日本啊，你像那个印度啊，还有澳大利亚这些加拿大这些国家会不会参与进来，会不会就是爆发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想
好，谢谢山东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请您来回答一下，这次五中全会有没有可能讨论台湾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往前看一下，如果明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重新执政，那么中共他的对策会怎样？
现在当然我觉得中共可能对台政策相当纠结，因为这个国民党现在是江河日下，那么当然这一次的换柱啊，这个能不能够这个重新整合蓝营，这就要看实际上是国民党能不能重新跟这个宋楚瑜携手的问题。如果这一步都做不到，我觉得可能国民党大概是这个大势已去，就至少这一届他们没什么希望。此后这个国民党还能不能维持，还是就此这个衰败下去也很难说。所以这次来看，如果说民进党这个执政，那么可能大陆就不得不面对一个这个有分离倾向的这么一个这个政权。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民进党也是一些机会主义者，所以他们不大会冒就是这个大陆这个武力犯台这样严重的后果，他们可能不敢冒这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统不独，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仍然是一个基调。
嗯，
只不过呢就是民进党他为了区别于国民党，为他会强调台湾的一些个比较，他作为这个台湾岛的比较个性化的一些东西而已。但是呢我觉得公开的就是在下一届政府搞台湾独立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嗯，
啊，谢谢。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讨论当前中国的经济的议题。那么和平先生，但是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黄奇帆其人。因为最近美国的彭博通讯社有一个报道，黄奇帆有可能在中国的经济班子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可能是主管股市，有可能是主管其他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背景非常的复杂，特别是呢过去每次这个薄熙来露面的时候，在人大露面的时候，他总是坐在薄熙来的旁边，因为他是重庆的市长吧。让人不解的是，这一次习近平访问美国，黄奇帆也是随行的重要官员之一。你怎么看待有关黄奇帆前途的这个报道？
黄奇帆现在是一个热门人物啊，因为他在股市上有很多的见解，尤其是打造这个重庆所谓的精英城市的时候，给人这个印象很深刻。那么媒体在这个中国政治人物的安排，往往是通过表面上的现象呢，来捕捉这个他的可能性。那么我个人感觉到，我没有特别的信息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到黄奇帆未来在中国的经济决策中间有某等顾问性的角色是可能的啊，参与某一些顾问性的角色。但是由于他泥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这个政治背景的问题，他要真正能够提拔到一个有实权地位上的一个可能性是比较偏低的啊。我不认为他在名义上会掌握真正实际的这个比较高的地位啊，只有可能在某等经济决策的时候扮演顾问性的角色的可能性比较偏大啊，真正中英不太可能。
好的， 关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梁家河是否造成运动的新篇章，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小村庄梁家河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当年插队落户七年的地方，在那里习近平住窑洞睡土炕，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光。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共，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迈进官场。上个星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准拍摄45集电视剧《梁家河》，再现青年习近平的奋斗和理想。而投资拍摄的陕西梁家河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也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来打造梁家河品牌，涉足影视文学、农副特产、宾馆餐饮、酒业香烟等行业，让梁家河品牌走出山西，走向全国。那么梁家河是中国造神运动的新篇章，还是商业操作的旧伎俩？七年的知青生活对习近平的思想和人生道路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梁家河果真是中国梦升起的地方吗？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北京，对不起，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15岁就到陕西的梁家河来插队落户，那么他在这个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候说，他15岁下乡的时候非常的沮丧，认为前途渺茫，但是七年以后呢，我们看到他已经进入了中共的官场，成为了大队的这个党支部的总书记，后来更进一步迈入了职场的更高层，可以说梁家河是习近平官途这个官场的起点。你怎么看待梁家河对这段经历对他今后从政思想道路的影响？
我相信这个梁家河的这个生活经历啊，对习近平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的这个程度，确实是这个应该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啊。但比如说他当初是从一个北京城里面啊，然后一个高干的家庭，然后到这么一个地方，到一个这么偏僻、这么落后的一个地方，对这个农村的这个应该有深刻的这个体会，对他人生有很多的这个啊体验，我这个都完全这个不怀疑啊，我能够理解他这种情感。但是把它上升成一个中国梦升起的一个地方，把尤其是中国走向一个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地方，我看不出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如果是他通过这个地方看到了农民的贫困，我们看到了早一段时间习近平说在几年之内要解决农村的这个贫困问题啊，要提出了一个目标，几年之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很直接的影响，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如果说在梁家河那边看到中国政治未来的前景 不是通过一个政治民主化的方式来解决它，而是通过这么一种造假的、夸张的、讲假话的、打击别人的一种方式来成为党的这个领导人，这么一种精神的过程变成他的一种人生经验，变成了一种中国梦，那就很可怕啊，很可怕啊。那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农村的基层干部的形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吹牛拍马啊，就是造假啊，就是这个欺负这个农民啊，贫困的农民在当上这个书记，在当上这个领导，农村的干部基本上是通过这么一条道路走上来的。一个农村的一个知青，到农村的一个知青是通过什么手段重新重返城市，我们都知道的啊，有很多的过程是真是不堪回首。但是很多的族家，或者是很多下过这个乡村的这个一些知识分子，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时间的流逝以后，他们慢慢把一等苦难的故事，一等龌龊的故事，一等悲伤的故事，把它变成浪漫起来啊！所以水色浪漫啊，什么什么浪漫青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它这是很可怕的啊！没有从里面得到更深刻的人性的反省，没有从这里看到一个中国俗语啊，这个社会俗语里面是存在的根本的问题，是政治不能民主化。是这个对人性的一种不尊重，对人格的不能尊重，一种文化的落后，一种等等等等造成的这么一种很悲惨的，就是不堪回首的故事。那么现在今天不会因为啊中国的经济啊有一些好转啊，农村的根本上的这个政治面貌产生了根本改变，没有，并没有改变。那么在这个时候赔一个所谓的重返梁家湖，只不过是不是什么造势运动，今天习近平也造成不了。只是一个中国政治方糖制的一个又一个表现而已。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么各个势力、各等人马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拍习近平马屁，也不知道怎么拍啊，也不知道怎么拍。所以你这个拍这个梁家湖啊，就等于呢，又是一个非常很笨的一个很笨拙的一个拍马屁的形式啊，结果一定是搞成一个闹剧，一定是搞成一个方糖的一个结果，一定是。不好看的一个电视剧，这是不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第一个啊，利用这个东西捞到民意啊，得到习近平的这个支持，你要拍习近平马屁，广电总局是不是当一个中宣部副部长啊，或者是这个或者保住他的乌纱帽啊啊，然后就讨好习近平啊，然后更重要的呢，对于梁家湖地方来讲呢，利用这个民意啊，来捞一点钱，就是这么一套啊。然后再后面是搞得很恶心，像习近平就吃一个包子。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嘛，很正常的一点，很温情的一点行为，对不对？但是搞到后面，现在把习近平叫成这个包子啊，一个外号，变成一个嘲笑，变成一个嘲弄，就是因为你整个的这种东西太笨拙了，太笨拙了。你拍一个梁家湖，你怎么去拍啊？对不对？因为你的主心是要拍习近平的马屁，你怎么能拍好嘛？对不对？一定比当年的周立波的那个三湘巨变还要荒谬啊，还要不好看，还要会被人嘲笑。
是，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电视剧的拍摄？是地方官员的溜须拍马，还是造神运动的一部分，还是一个商业炒作？就像不久前成立的庆丰管理学院和包子研究院一样。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梁家河这个品牌我也查了一下，他这个公司啊，这公司好像是做白酒的，就使我想起这个习主席刚刚上台这个的时候啊，贵州热炒一种酒叫习酒，就是因为是这个跟他的姓氏相同啊，然后呢正好这个好像当时的这个提倡廉政就反对喝酒，所以呢这个喜酒好像也没有因此占到什么便宜。这次呢其实也没什么新意，无非就是通过这么一部电视剧，然后呢也为我看到他这个报道，他是陕西这个梁家河他们推出的白酒品牌，这个什么梁家河白酒，然后什么成立公司，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也是这个路数，就是他们出了一笔钱来迎合或者是阿谀奉迎来拍马屁。这种马屁呢就是其实不久前我们看啊，也有 山东吧有一家媒体还提出什么习近平思想，然后这个省的好像一个党报吧还什么给彭妈妈祝寿，玩这一类的，就是这种非常肉麻的个人崇拜都在开始搞。那么这些东西呢，历来在官场上来讲，这种庸俗之风啊，这个阿谀奉迎之风啊，这个历来是有传统的。他们呢也没什么创新，无非就是在重复以往的这种做法而已。当然呢，可能从官场和商场来讲，也是各取所需。那么这个商场呢，想借这个梁家河的品牌赢得更多的利润，就是说实在的，就是搭习总的便车吧，然后呢他们发大财。官场呢可能就是借这个呢，因为现在习主席对这个文艺不是有很多的批评吗，他们呢现在就是高唱主旋律，高唱赞歌，然后来保自己的乌纱帽，稳固自己的地位，我估计也就是这个路数。
是，
所以这个再说中国梦这个问题啊，其实到底是梁家河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可能中国梦的雏形原来是一个文青梦，就文艺青年梦。为什么呢？这个从我们那个时候插队的经历来看，有很多这个在这个个人经历受挫的情况下，很多人发奋要写小说，要搞文艺，要宣泄，要这个要有一种想要通过文艺来这个实现他们的这种社会平等观呢、啊、他可能也接触到很多的民生上的问题，也感觉到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平的事儿，他们也不平则鸣，想要说说话。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习先生可能早年从他这个平常引用这些个什么古人的诗句啊，毛主席的诗句啊，然后还有各种的文艺作品的这个书名啊，作家名啊，我觉得啊他很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文青梦。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他曾经和这个一个地方上的一个小作家叫贾大山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他这个贾大山去世以后，习主席还写了文章来悼念他。所以我觉得呢，可能啊就是说让这个穷人摆脱贫困可能是一开始是一个文艺青年的一种美好，对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这个美好的憧憬后来这个发展到今天，可能就是这个中国梦的这个雏形，可能是这么来的。
好，
所以这套东西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
好，接下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您好，保生好。我认为的确是对于商家来说是有炒作的成分啊。官员呢也有阿谀奉承的那个习惯啊。本来嘛，那个官员捕捉首长意图那是一种传统啊。首长意图又不是风，不是影，不是米，你有什么好捕捉的呢？是吧？另外啊，我还是为什么一直是支持习近平主席呢？倒不是说因为100多年前我是他老，我们家是也是陕西人啊，倒不是因为是老乡的缘故，而是我还是相信个人对历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想呢，习主席他来自于农村，他就应该体会基层老百姓的这个疾苦，体会民生疾苦，就像柳树一样，条条不忘根本。
好的。
现在他现在是有这个枪杆子，有笔杆子，还有这个刀把子，所以说恳请习主席多为人民做好事，谢谢大家。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吧，上台以后吧，他把反腐败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来实施的，这个就好比邓小平想当年这个改革开放一样，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按照和平先生的观点呢， 中国军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那么美国就应该把这个习近平当作第二个萨达姆、第二个卡扎菲来处理吗？美国有这个胆量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先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下李先生刚才提出的问题。
他是什么？他问的我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认为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美国为什么不把中国当作第二个萨达姆侯赛因来打击？
哦，是他期望到这个美军像这个当年打萨达姆侯赛因一样的去打击习近平，还是他认为美国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打习近平？我不知道他的逻辑关系在什么地方啊？
好吧，那么我下面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也是谈回到文艺这个话题。一年前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了一个文艺座谈会，时隔一年，中国官媒报道了习近平在那次座谈会上讲话的全文，其中用了一部分的篇幅来抨击当前中国文艺界的各种弊端。你怎么看待中国官媒在一年之后重新发表，不是重新发表，首次发表习近平讲话全文这件事情？
大家有各种的猜想，有的说呢是为了这个习主席在这个五中全会上这个更加这个权力更加扩权来做预热，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但也有一种说法呢，是因为习主席对这个对这个文艺状况的这个尖锐的批评，提出了八个重大的问题啊，八种这个丑恶的现象，那么可能呢这个让意识形态或者文艺的这个主管感到很不自在。但我觉得好像如果习主席先生真的要想发表他的这个讲话，他完全这个可以做到，用不着这个不会因为说某位这个政治局的或者常委的这个主管的这个阻挠就发表不了，我觉得到不了这个程度。就他要想发表，他想在什么时候发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习主席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个中间就是说在此时此刻发表，我想一定有他，就是可能他不仅要做这个党的领导人，他也要做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的这方面的理论的一个缔造者，一个这个他要奠定自己在这个执政理论上的地位或者文艺理论上的地位。所以呢他不愿意让人觉得呢他在这方面能力比别人差。所以我们看这篇讲话，其实你看他，我统计了一下啊，他其实他指出的问题也都是对的，就是他指出的这八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他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法就好像是这个医生给病人看病，他可能够通过号脉指出这个病人有什么病，但是他开出的方子其实还是老方子，就是要靠党的领导。
嗯，
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很传统的思路。另外呢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他列举了很多的这个外国著名的作家、思想家、艺术家，外国的列了，我统计了一下有81位，就是有名字的哈，有81位，然后列了中国的有37位，然后呢提到了外国的13部作品，两个艺术体系，10种这个文艺门类，提到中国呢是15种作品，23条引用了23条语录，还有也谈了7种文艺门类。他就可能要这个，我们一看这习主席真是博学呀，
嗯，
这个就是娓娓道来，这个几乎无所不包。那么这个当然这个他也是要表明自己在这方面是不是外行，他是内行，所以呢他可以领导文艺。那这点上呢，也当然也有一些个 也有些个就是说还没看明白的地方，就如果习主席真的把这些这个著名的这些西方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看过、读过、都吃透了，那么习主席可能他不会是一个反西方的人。
嗯，
但是呢，习主席上台以来，他的政策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是和西方的这种意识形态、西方的这个主流文明是处在一个相对对抗的地方。当然，他也强调了爱国主义，强调了，他也讲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啊，他也特别强调了爱国主义和党的领导这两点。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呢，可能。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如果他真的读了这些人文主义的啊，这么富有人文精神的这些作品，并且接受了这些个营养的话，他可能的思想状态跟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就显得有比较大的反差。
嗯，
所以在这点上我就没想明白，也可我觉得我们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
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方子有问题。
嗯，
现在就文艺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把这个就靠党的领导是不是就能繁荣文艺？这个从毛泽东
好
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来看，就没有达到这个效果，起了相反的作用。
好的，张先生，
现在我们再看这些伟大的作品，也没有一个作品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谢谢。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不过今后可以探讨一下，那么习近平接受西方这些人文作品是否对他的世界观、对他的思想有任何影响。今天的《十大家谈》就经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探讨的话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习近平他高调讨论参与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就是一个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参加 VOA 卫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